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哇，今天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去桃园哦。其实啊，这个桃园高中呢有一个主任教官叫做刘俊耀教官哦。他呢真的在全民国防上面呢贡献非常非常的卓著哦。他在102年、104年、106年就得到了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然后呢还得过师铎奖、友善校园奖、杰出学府主管哦。总之呢他真的得了很多那种教育界的这个奖项，常年呢就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把这个教官呢请到节目来，桃园高中刘俊耀主任教官。主任教官好。
好，大家好，我是桃园高中主任教官刘俊耀。
是，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两个碰面呢，才想到多年前呐，我们就曾经访问过刘教官，而且呢，深受他的那种教育的热情、热忱给感动哈。我记得那时候你讲到很多辅导中辍的孩子反读的，就是一些推动，对不对哈？
是。
然后甚至于用那种体验式的教学方式来带我们的这些比较边缘的一些孩子，对不对哈？哇，那时候就对你印象深刻，对不对啊？那时候也得到很多奖嘛。
那时候其实我得师铎奖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在那时候的带学生去参加一些体验活动，而且那些学生都是高关怀的学生。
对对对，好，就是那时候老师就运用一种这个体验式教学的一个方式，然后比方说带这些这个高关怀的孩子去什么溯溪啦、登山啦齁，让他们在这些活动当中然后认识自己，也知道就是肯定自己的能力，对不对齁？
没错。
好，不过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请到刘俊耀主任教官呢谈的呢是有关于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动哦。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桃园高中吧齁。桃园高中是一个普通型的高中吗？还是
桃园高中是个普通型的高中，后来它是在桃园区，后来旁边的话就是虎头山。
那所以一个年级大概有多少班啊？就是人数大概多少？
我们桃园高中一个年级有22个班，后来其中有2个特色班是体育班跟舞蹈班，
天哪，
所以整个年级加起来是66个班。
66个班，那这样子学生多少？几千人还是？
好，学生的话大概是2400多人。
哦、OK， 哇，那你要辅导的孩子还真的蛮多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刘主任教官呢来跟大家聊你们学校在全民国防教育上面推动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哦。那经由这个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呢推荐你来上节目聊一聊哦。好，那你觉得啦，这个桃园高中跟一般学校在全民国防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亮点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就因为非常靠近虎头山嘛，所以在虎头山的以前在作战的部分啊，通常就会以制高点的部分来做一些地形地物的一个运用。所以在我们学校旁边的虎头山就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废弃的碉堡，甚至我们民防管制中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战备水塔，还有停机坪，这些的一个算是军事遗迹吧。那这些遗迹的话，其实如果透过我们的一个教官的一个引导的话，可以让学生就是很明显的可以实际的透过参与来了解那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
嗯，了解。欸，就是说你们会运用桃园市当地的一些古迹啦，这个文化遗址啦，然后就近的带我们的同学们去做一些参访，然后借着这个参访呢，无形当中把那种国军的全民国防守护家园的一些内容穿插在其中，是这样吗？
对，像我们学校旁边就临近除了孔庙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古迹，就是忠烈祠
哦。嗯
哼，在我们学校对面的话，其实前身还有国军804医院、海岸巡防署、这些虎头山的一个新创园区，这些都是那些之前国军的部队的一个旧遗址。
嗯哼，好。欸，不过教官要带同学们去做参访，其实前面的那个前置作业的行政流程呢，就会蛮复杂的，对不对？所以通常呢教官就会选择说啊，那我们在教室上个全民国防课就好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就是不断的要带我们的同学们然后去各地方去参访，那个时候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中立人，对于桃园区这一块的一个历史文物的话，发现到其实蛮多在我们桃园高中附近的话，其实有蛮多地方特色的部分。那学生在学校上课一天啊，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出来走动这个一两个小时，透过实际的参访的话，其实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上课情境，好像感觉离开学校可能就是在学习上面的效果感觉就会比较多一点。
嗯，好，所以你都是安排在那个全民国防课吗？就是我们108课纲的那全民国防教育课吗？
除了全民国防课程之外，学校也可能因为我比较斜杠一点，所以学校有特别开了一个全民国防多元教育的课程，或者是还有一个国防体验的一个课程，就是多元选修
哦，
一周两小时。
嗯哼，所以是给高一还是高二高三的？
给高一为主。
高一为主哦，选修课。
嗯，
然后呢大家都选的蛮热烈的，是不是？
一个每一次开班大概会有将近30个人参加。
哦，那不错哎，呵呵。好，所以这些学生都是对全民国防教育有兴趣吗？因为现在在108课纲的这个情况之下，同学们对于那个选修的课程，其实他都会配合自己的什么学习历程啊，来去这个参加。有些人可能参加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课程，有些人可能参加财经的一些课程，对不对？所以全民国防的课，这种多元选修的课，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孩子会去选？
其实我大概第一节课大概就会问他们为什么选这堂课啊。那其实蛮多给我回馈的部分就是对于全民国防事务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嗯，
那我个人的部分在课程介绍的 demo 上面其实也展现说我们的部分会到学校周遭去看啊，包含一些眷村文物的部分。
所以这个很特别，就是因为老师教的太好了，所以让我们的高一同学愿意去选修这门课，对不对？所以在你的课程安排上面大概都是怎么设计？他不可能每个礼拜都出去参访吧，对不对？
通常一开始就会先介绍整个学期的课程嘛，后来有些课程的部分的话毕竟还是要透过室内先做讲解。
嗯，
那因为高中的部分并不像是社区型的学校，他们可能对于学校的周遭其实是很陌生的。那相对应的，如果我利用一到两节课去让他们去看这些景点，那他们的部分其实会有蛮多的回馈，甚至觉得我们学校旁边怎么会有一个战备水塔，甚至旁边的我们学校守护我们学校土地公庙旁边就有一个碉堡。甚至我会带他们到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龟山第一河滨公园，那之前是一个眷村地方，后来呢现在那公园里面有展示很多的退役的军事武器，在那边可以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那些退役的武器。
为什么学校周边有这么多的文化遗址？比方说你刚谈到学校里面还有战备水塔。
学校旁边
哦，旁边
对虎头山的山上，后来我们学校旁边还有一个民防管制中心。我觉得那管制中心比较特别，就是每天在4:20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就会听到"哦"一声。
嗯，
其实正常应该是"哦"， 就是警报的声音啦、啊。
是，
但是每天4:20都会做这个测试。那我们学生可能对于这方面不是很清楚，就会觉得为什么每天4:20会有一个这个测试的声音，就让他们知道，哎、欸，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民防管制中心，如果真的万一演习啊，桃园区的第一个发布点就会在我们学校的那个地方。
嗯、哦，所以你们那个也算是军事重镇，是不是这样子？
可能毕竟在那时候时空背景就已经设立那些东西了。
嗯，好，所以呢，就是在学校的周边，然后老师就运用这样的一个地形地物呢，带同学们去参访。比方说，你说像学校周边就有什么桃园忠烈祠，对不对？哈，
对，
好像还有什么宪光二村啊，太武新村。
哦，宪光二村是比较近啊，太武新村的话，就是要再多花一点心思。嗯，譬如说租乘游览车啊去太武新村啊、
嗯、
或桃园防灾教育馆、
嗯、
那这个的话我也给学生很大的空间，问他们说愿不愿意就是接着两堂课之后的下两堂课以公价的方式前往。学生只要听到哎、欸、这种方式可以去前往的话，他们都很乐多的参加，
乐意这样子，还可以请公假这样子哈。好，所以呢，这个老师带队，然后老师就会讲解的非常的仔细，因为呢，老师的身份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呐、啊、哈。他自己呢，除了是桃园高中的主任教官之外呢，哈，他参与很多那种什么文化园区啦，然后的一些导览志工，对不对？哈，哎，你怎么样去想要加入？因为其实老实讲，主任教官的工作还是蛮重的，然后你又要辅导这么多孩子，所以你为什么还会去参与那种志工的工作？
嗯，其实我现在参与志工的部分，大概多是跟全民国防的部分有相关。第一个就是桃园防灾教育馆，我担任的是导览义消。外防灾的部分其实跟全民国防的部分本身就是息息相关。那我还有参加就是太武新村的一个、
嗯、
我在那边担任就是里面有一个823炮战故事馆。
哦、
那个故事馆的部分的话，我在那边就担任这个故事馆的一个解说。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在龙岗地区刚成立了一个域故事馆。但这个导览志工的部分的话，我是在今年四月才加入的。
嗯哼，你可以去这么多的地方哦，你这个周末假日都很忙哟，是这样吗？
欸，对，大概都会运用假日时间。
嗯哼哼，所以就是只要那个什么园区啦，或者是什么故事馆跟你讲说，哦，那个麻烦你什么时候来排班，然后你就要去做导览这样。
嗯，其实我们大概都是主动式的去看有没有空班，还有自己的时间有没有一致，那可以配合的话那就去参加嘛。那也感谢就是家人可以支持我去参加我有兴趣的部分。那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跟国防事务其实都息息的相关。
嗯，好，那你参加这些志工服务啊，你接触到的就不光是学校的孩子，对不对？可能就是蛮多的社会人士，大家对于这种全民国防的这个教育的认知然后还有兴趣高吗？
以一般民众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进去譬如说到防灾教育馆或的部分啊，欸，那很明显就是体验防灾的相关的知识啊，
嗯嗯，
还或地震平台的体验，或者碰到灾难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做到自助互助共助，特别是我们会比较强调他自助的部分。
嗯，
那至于说其他的场馆的部分啊，大概以譬如说眷村文化的部分，大概就是以看一看，欸，有些可能从小是住在眷村的话，可能就会认为说找到他一些旧时的儿时的记忆。
对，嗯嗯嗯。
那至于说如果可能不是住眷村的话，这时候他有时候提到说，欸，我那时候我一个同学啊就住眷村啊，欸，这时候其实都可以连带的让他们有一些想象。那我特别的是龙岗的部分，龙岗的部分眷村其实都已经拆掉了，那其实唯一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回味的话，可能就是那时候他们到龙岗地区可能看域故事馆之外呢，可能就是吃一些龙岗的美食啊，米干啊，欸，
嗯嗯，
这些的最少食物的记忆还是存在的。
嗯，好，那你不光是就是接触这些社会民众，那如果说今天带同学去这些地方参访的话呢，齁，同学们反应最热烈的或者是最好奇的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地方吗？
我刚刚讲那三个地方我都有带学生去过。
嗯，
那学生反应比较热络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防灾教育馆。我们学校大概去年因为优质化的计划有推安全教育，还有我首推的就是防灾跟防溺。后来在防灾的部分的话，我有安排几乎我们66个班有22个班曾经到防灾教育馆去参访。
嗯嗯，
这个馆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毕竟是东西也蛮新颖的，还以学生的自主去观看，或者是我安排馆方的导览人员，学生都蛮乐意接受的。
哇，这个光听啊就觉得我们刘俊耀主任教官的多元选修的那个全民服装课呢齁蛮有趣的齁，到底里面还有什么样有趣精彩的内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再回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特别请到桃园高中的刘俊耀主任教官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桃园市政府呢，还有就是桃园高中呢，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些成果。那当然，这个刘俊耀教官呢，在推动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啊，真的是不遗余力哦。他还多次的得到那个全民国防教育的杰出贡献奖哈。欸，老师，其实我知道你是还有推动一个活动叫做定向越野运动哈，甚至于会把它带入到课程。以桃园高中来说，他们高二的同学好像都要上这个课，是不是？
在桃园高中的部分的话，我们高二学生有一个 B Maker， 就是虎钢虎钢的课程。那在
什么叫虎钢的课程？
因为我们虎头山，虎钢的部分的话，就是把它显示成在地的一个课程，
嗯，
就在我们学校周边变成一个多元学，变成一个必修的课程。
必修？
对，而且这个课程的部分，在二年级的部分要经过国音数设置，再加上艺能科这六堂科，所以会安排在二年级上下学期修完。
所以就等于说算是很多的老师共同来备课准备这一堂课。
对，在我们艺能科的部分的话，就有三位老师，分别就是我军营教官，还有美术老师，再加上辅导老师。
所以等于说你上课的话，你就会以这个定向越野运动来授课，是这样吗？
对，在二年级的必修的部分，我有两个小时的部分，我就会以安排定向越野运动为主。
什么叫做定向越野？然后它跟全民国防有什么关系？
定向越野跟全民国防有什么关系？最主要在101年我曾经参加国教署所办理的一个定向越野西级教练的培训。
嗯，
在培训完之后呢，那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那时候在全民国防的课程还有所谓的野外求生啊，所以就会把说定向越野如何学习地图和判断啊，运用指北针啊，后来在野外中可能有一些定向越野不会因为迷路的情况，如果有地图的情下就不会迷路，它减少就是灾害的发生。
所以定向越野我不太懂，就是说我今天呢可能叫你在野外求生存，对不对哈？所以你要会看地图，然后会这个找方向，甚至于会运用地形地物，然后来做一些那个野外的技能训练，是这样吗？
野外技能训练的话，其实就是以方向判断，还有指北针的运用，而透过定向越野，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体育竞赛，所以它就有一些相关的规程，比如说它的地图啊，要按照它的各种的一个章程来印制出来，譬如说哪些颜色啊代表哪些的一个地物，譬如说如果是铁灰色的话可能就代表建筑物，浅灰色的话可能就代表建筑物的走廊，还至于说黄色的话可能就代表地面上可以做通行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学生的话在定向越野体验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所在实施的地方在桃园高中本校里面，所以透过地图有时候不用太多讲解，他们就可以看到地图，哦，原来我们学校的地形地物透过定向越野地图是这样的呈现。
嗯嗯
后来如果透过，因为学校的部分不太需要指北针啊，所以但是他们要就是要正视这张地图，让他们就是方位可以搞清楚。
嗯哼，好，所以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比赛类型的话，就是要要求你从 A 点，然后可能要到给你一些难度的挑战在中间，是不是？然后怎么样才算是赢呢？
在比赛的话，通常在国际的话就是就徒步嘛，徒步的话就是跑步，那通常就是持着地图指北针。还竞赛类别有顺点赛跟积分赛，顺点赛的话就是一定要按照它的顺序来做完成。还积分赛的话就是谁看谁跑的点多，还每个点可能积分不一样。那以在国际赛的比赛通常就是以顺点赛为主，通常一次跑，像我们学校最近办的那一次大概将近有15个点全部跑完，大概要花 1.5 公里，要跑到 1.5 公里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好，所以
就看谁先跑完谁就先获胜。
哦，了解哈，所以你自己对这个也很有兴趣，然后还得到了 C 级教练跟裁判就是认证嘛，是这样子。
其实我已经有持续进修到 B 级教练跟 B 级裁判。
哦，好好好，那学校的同学也会参与这方面的一个比赛，在你们的训练之下吗？
学校的部分的话，因为毕竟在所有二年级，我都会开这体验课程，甚至我们在去年的。因为疫情嘛，很多的那个体育竞赛的运动会没有办法办，还有我们学校也曾经办过校内的定向越野的积分赛。像相对应的，在我们跟其他高中比较起来，如果参加桃园市长杯的话，我们学校大概都可以拿到男子组、女子组的部分，大概都可以拿到第一名。
就是参加桃园市长杯定向越野锦标赛，然后呢成绩都倍儿棒，可以得到男子组女子组的冠军这样子。不过老师你觉得就是让同学参与就是学习这种定向越野这个运动啊，到底对学生有什么样的好处？他们真的可以借由这样的课来了解到自己如何就是在野外求生，然后呢也知道如果今天我就是有碰到那种打仗的话，那对于自己的全民国防认知或者是如何保卫自己保卫家园，这也有帮助，对不对？
你在定向越野的部分的话，其实他们会比较能够在短时间，因为这竞向的竞赛的项目需要在短时间做出判断，所以呢他们可以就是透过判断中，而且要熟识辨别地图的能力，而且他们还要辨别方向，所以以他们一个对于真的发生任何事故，因为平常有这样的去理解，所以他们可能在面对问题在处理的方法跟快速的判断会有别于其他同学不一样。
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同学们参与了学习了这方面的一个技巧，就比较知道自己的求生的那种本事这样子。
对，甚至会比较更能够了解说，假设我现在在一个迷路的状态下，因为定向越野毕竟是一个竞赛运动嘛，像我可能会把说如果我现在处于一个迷路的状态下，我要怎么样去做好方向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毕竟台湾山很多嘛，大家最主要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准备好各方面的一个安全准备，但如果在迷路状态下要怎么样去比如说找一些相关的对应点啊，譬如说像我们定向越野地图可能就找点嘛，那么我就有教育他们说这时候你就可以找看哪边电线杆啊或电塔啊，就站在那边等候，因为通常这种路径啊都会有人经过，甚至如果你手机有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拨通求救，你只要报电线杆的上面的编号，或许求救的人就可以很快的来到现场去救你。
好，这真的很有用如果你迷路发生事情的话，哇，这可以救你一命对不对？好像我就完全不会用指北针，我每次人家那个过年命理老师不是讲说那个方位东西南北啊，然后要往哪些方向走春什么时候，我每次都看那个指北针都看得很清很不清楚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学这个还蛮有用的哇，原来桃园高中的全民国防的一 些多元课程呢是这么的有趣哦，跟别的这个学校真正是很不同的哦。好，那到底还有什么样有趣的内容呢？来听首歌再回来。在节目当中呢，特别请到桃园高中的主任教官刘俊耀刘老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他们这个学校呢，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些成果跟努力这样子哈。其实，比方说我们刚刚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呢，谈到了就是运用呢桃园当地的一些景点，然后做一些导览来推动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另外呢，哈，还有这个办一些活动啊，比方说像这个定向越野等等的一些活动哈，让大家觉得这个他可以对于自己的一些求生的技能，然后全民国防都更加以重视这样子哦，所以活动非常的多元哈。那我们就很好奇了，因为在别的学校很多的这个高中校园里面，他们同学。要接触到全民国防，可能很多学校都是把它放在高三的课程，对不对？齁，
对，但是呢，升学学校大概都放在高三的，
对，高三，对，然后那可是呢，你们就从高一开始都有类似这样的活动跟课程，所以以桃园高中来说，你是怎么样规划在这三年里面？
在桃园高中的部分的话，除了一年级的多元选修之外，再过来就是二年级的虎钢B-maker 的课程，那三年级的话就是全民国防必修课程，那我们
等一下，第一年就是你说那个多元选修嘛，对不 对？那个是选修课，
对，
所以就等于说参加的人可能就是maybe 三十几个孩子可以参加，
对，上下学期加起来大概60，
然后他就可以去周边的景点，然后去探访那个全民国防的景点就对了，
对。
然后高二的话就是必修课，
对，在我的定向越野的全民国防多元推广的部分的话是2个小时，
好，所以等于说高一高二就已经稍微有接触了，所以高三的话他们就应该这个蛮期待类似这样子有趣的课程，对不对？所以你高三又怎么安排？
高三的话大概应该就跟各学校就推广就是全民国防实弹射击这方面的课程，那比较就是说，如果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上到我有关于全民国防景点的部分，那所以我会安排就是介绍我们桃园的全民国防景点，就是这些历史文物啊或史迹跟全民国防有相关啊，或军事遗迹或者是军事武器的一些公园，我大概就会来介绍他们。
好，老师呢就是把那个桃园的一些古迹啊，这个历史建筑物稍微做了一个整理，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老师也很用心，就是他还设计了一个图表哈，那这个图表呢就是类似那种折页那样子哦，叫做桃园全民国防景点啪啪走哈，然后就把这个桃园的很多地方，像这个大溪林寝啦哈，然后这个太武新村呐哈，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脚板山行馆园区啊，就是桃园的那些蛮有军事特色的一些地方，通通把它整理出来，甚至于老师多么用心，还常常写很多的那个论文探讨，所以呢，他就那时候在一个桃园学术研讨会当中，他就发表了一个从桃园军事文化景点推动国防教育之探讨。Oh my god！你现在又不是在念研究所，你怎么还会这么认真的去写这种那种专刊呢？
其实写这专刊最主要是因为我之前把这个全民国防景点爬爬走的地图用好，但是觉得好像就少了一点期刊论文的一个支撑，学术上的一个支撑，因为毕竟 我们想的是不是跟有一个期刊论文或者是经过我研讨会相关的教授的一个
认可
、不过还好，那我当我发表的时候现场的教授都非常的认可我这篇文章，觉得说又非常创新，他又把桃园的景点因为毕竟桃园学嘛，而且这些我列出来的都是古迹或历史建筑物把它呈现出来，甚至即使不是历史建筑物，我在文章里面也有带到譬如说1895的一位宝台纪念公园防灾教育馆郁郁故事馆甚至我们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发展展示中心展示馆这方面我都有试着把它列出来，就变成可以从历史建物包含现在的一些现有的景点都可以好好的呈现我们桃园相关的全民国防。
好，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的这个整理然后这个当然我觉得对于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动是蛮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其实这也算是社会教育的一环这样子那这个后来也经由桃园市政府教育局非常非常的肯定，所以他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分散这个发放给桃园市的民众，是这样吗？
未来的部分的话就是文化局跟教育局会参考我所写的文章，后来在8月初的时候在全民国防学科中心，也就是桃园的阳明高中，会有一个全民国防精神动员的部分会将我目前所呈现的全民国防景点还有就是相关的现有的景点会一并的再呈现出来那更多人知道就是说我们桃园其实真的很多的一个军事遗迹包含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部队还是在桃园，譬如说陆军专科学校、陆军的司令部等等，那桃园就是一个充满全民国防景点非常多。
我觉得你应该觉得蛮荣耀的，对不对？因为还得到那个文化局跟教育局的肯定，这样子
对，
然后把你的著作然后向外推展给这个桃园的市民这样子然后老师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认真，他除了自己在高中这样子担任这个军训教官之外呢，他也做到那个就是义工嘛，对不对？很多地方的一些导览志工，然后都跟全民国防有关，然后甚至于他自己呢也有一些个人著作光个人著作就差不多有20篇。然后你看，从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桃园军事文化景点推动国防教育之探讨，然后还有比方说从两岸定向越野运动在国防教育运用之探讨，哇，你真的我觉得你真的是那种全民国防教育推动的典范真的是这样
其实就把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把它写出来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可以用，因为全民国防毕竟要透过多元的教育来呈现嘛。
好，所以呢不光是你啦还有桃园高中，其实在桃园市来说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比方说你们也常常帮忙桃园市政府教育局来推动全民国防，是不是？最近期有什么活动吗？
在近期的部分的话在8月14号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会在我们学校办全民国防多元教育，还主题是注意前方有敌人军事挑战活动。
注意前方有敌人军事挑战活动这是让所有桃园市民可以来参加的活动，是这样吗？
会以高中职的学生参加为主，那目前计划还在拟定中那有机会的话也会让国中学生参加，
等于说是由学校带队来参加是这样吗？
高中职可能是由学校教官带队，如果开放民众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腹地很大嘛，